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你是那位赦罪的神，你都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明白真理。主，当我们翻开你的道，求你都亲自你与我们每一个同在，让你的道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学习怎样去紧紧去跟随你。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义求，阿们。今天我们来到尼希米记的第四章，令我想起一个历史故事。话说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当时大家都很不满秦朝的苛政，不少人都起来反抗。当时势力最大的就是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他们两个为了争天下苦战了四年多，都分不出胜负。后来项羽和刘邦就定了一个和约，用鸿沟为界，互不侵犯。但是刘邦居然偷偷的违约，他趁着项羽撤兵的时候，就带着军队追击他，将楚国的军兵逼到去垓下的地方。这个时候项羽的军粮很快就要吃光了，又被汉军重重包围，情势非常之危急。但是刘邦呢，其实他都还有些害怕这位盖世英雄，所以呢暂时就按兵不动。这个时候张良就献计，他建议刘邦改用心理战，调了一大班的汉军练习唱这个楚国 的歌曲。在一个漆黑寂静的夜晚，张良他忽然吹起箫铃，然后命令呢围住在楚军军营以外那些的汉军呢，开始唱起一些的悲戚的楚歌，歌声凄凄回荡去到军营里面，令到楚国的士兵呢，他们就想起他们的家乡，这个的思乡情绪令到他们呢不禁都伤心落泪。项羽听到这些楚歌，他都低声的饮泣，他见到跟着他自己征战多年的这班的子弟兵一个个都黯然神伤的样子，他一时之间就失去了决一死战这一种的决心。这个时候项羽最深爱的虞姬，他知道大势已去了，他就拔剑自杀。项羽见到这样的情景，想到自己都没面再去回去见江东父老，他呢就拿着一柄的宝剑，骑着马冲出重围，在乌江边上边举剑自刎而死。所以我们今天呢有一句的成语叫做四面楚歌，形容一个人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这样的境况。一代名将最后他不是战死沙场，他是因为敌方传来的声音打败了每个人那个的心。我们今天都身处于一个纷乱的社会，但是相对于战争是比较和平。我就想了，最重要的战线不再是外面肉眼所能见到的，而是真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有时候生活逼人，面对家人会患病，工作有压力，社会很纷乱，感觉就好像四面楚歌一样，那些的压迫感其实来自我们的内心。这个世界很多扭曲了的价值观不停地冲击我们的信心，恐吓我们要跟这个世俗的眼光其他的人的价值观来做事。所以我们更加很需要的去到上帝面前，按照他的亮光和话语来到去分辨这些不同的声音，拨开那些不合乎真理的，然后坚持在当中来到去行出真理。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刚才大家读的在尼希米记四章一至到七节。前一个礼拜我们已经看过了，尼希米他很认真地来到去向上帝呼求，后来上帝为他开路，王就给这一班犹大人去修造城墙，但是其他周围的民族呢并不认同，他们所受的攻击呢包括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在四章一节那里，森巴拉是北面撒玛利亚人的首领。四章三节，亚扪人多比亚，亚扪人是他们东面的邻舍。 之后如果你继续读下去呢，去到七节那里呢，讲到西面的亚实特人攻击他们，还有南边就是阿拉伯人，在尼希米记二章十九节和这里四章七节两度都讲到这一班人的攻击，来自东南西北四面的声音，好像四面楚歌一样，一起去攻击犹大人的内心和情绪。当中他们的攻击呢，包括耻笑他们，藐视和毁谤他们。你继续读下去呢，四章八节呢，原来啲人同谋来到去攻击耶路撒冷，谋害他们。十节那里讲到呢，他们想打击他们的士气，使到他们灰心。到了十一节更加恐吓他们，说要杀害他们。这些攻击、毁谤、谋害一路到尼希米记第六章仍然继续出现。可能不少人你都试过决心去做一件事，可能起初看起来都挺顺利的，或者你都很肯定是上帝的心意来的，甚至乎好像尼希米他们这样，你见到上帝开路，开一些你不可能开的路，于是乎你很肯定。但是行一行下，你发现有困难，你遇到不同的声音，好像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令到你好像会不会动摇怀疑呢，很多反对声音，俗语说一沉百踩，最后就要看看我们怎样坚持，上帝怎样在我们困难当中来到去开路成就他的心意。我有一个实际的例子，有一个人呢退了休之后，他拥有的财产呢只是一间靠在高速公路旁边的小餐厅，虽然这间餐厅呢小小地，但是都挺有特色的，与众不同的。他最受欢迎呢有一道菜，就是呢他自己发明的一种的烹调的方式，就是做一种的炸鸡。就是因为这样呢，很多人去他这个餐厅那里吃炸鸡。但是他都没估，估都估不到呢，没几耐之后呢，在高速公路的隔离呢，是开了一条更加靓的高速公路。于是乎呢，饭店的生意呢就一落千丈，最后呢终于就要执笠关门大吉。迫于无奈，他想下怎算呢，他唯有呢打算将他炸鸡这个独门的秘方呢就卖给其他人，希望换取一些微薄的利润。在推销的过程当中呢，没有一间的餐厅愿意买他的配方，而且呢他还不断地遭受到不同的人的嘲笑。其实一个人无论在任何年龄被人笑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何况呢他已经退了休，在一个这样的年纪还被人嘲笑，更加是难以接受。不单止被人笑，而且呢些人还不断地拒绝他，不肯跟他来到去买他这个的配方。后来他终于没有放弃，他揸着架车行遍了全国，被人拒绝了1009次之后呢，终于有人同意采纳他的想法，买他的配方。从此之后呢，他的连锁店开完一间又一间，遍满全国，甚至呢遍满全世界。这个呢是肯德基的来由。肯德基的创办人 Colonel Harlan Sanders，这一个的上教，他自小他就翻主日学，他呢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但是在他的见证当中，他说直到有一次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自己祷告，他经历到神的同在，由那一日开始他真真正正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就按照神的带领去行他的每一步。这人为了纪念这一位桑德斯上教，就在肯德基那些的店铺面前呢就树立了他的塑像，后来呢变成他这个的品牌。一间的炸鸡店居然呢不是用一些很靓得意的公仔，或者一些年轻人，甚至呢不是家里妈妈做的那个的 recipe， 而是呢用这个老爷爷的一个的肖像。我认识一些生意人，我当年呢都曾经自己创业， 小生意人有一样嘢好特别嘅，就係呢，佢哋都有自己好想做好想去坚持嘅嘢，佢哋唔鍾意帮人打工，亦都呢觉得有可能做得到嘅。佢哋做生意呢面对好多环境嘅压力，众人嘅目光，本来呢个个月人哋出粮俾你，而家呢个个月出粮俾人啦。所以佢哋都要有坚持不懈嘅毅力，然之后先可以做得到。好多时我就会諗，生意人为了建立他们的生意都可以坚持努力，何况当我们遇到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我们认定他，岂不是更加要认定他给我们的使命和位份，无论如何，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坚持来到去努力。尼希米他建造城墙呢，他有权的，他呢有王亲自颁那个的谕令，所以敌人由四方八面而来，但是敌人用的方法呢其实不是很多。不过有时候呢我们都觉得，我们有上头认可了，甚至乎呢上帝明明都喜悦我们这样做，我们呢就假设了会牢牢畅通。不过我们发现这一道尼希米虽然有王的诏书，诏书却是带来呢其他人更加的不满。在尼希米的时代，为什么四围的人会这么不满呢？原来反对他的人呢有他们历史的根据，在之前那十年他们都曾经成功上谕，要求阻止犹大人去建造圣殿，说他们呢一向呢都有背叛王，所以呢不可以给他们有自己的圣殿，如果不是呢他们就会叫人呢进贡给自己，而不是进贡给国家。这件事呢记载在以斯拉记四章二十节，那里说，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人就给他们进贡交货纳税。所以其实这件事为什么这么多人反对呢？是涉及各个民族的利益。以斯拉记就记载了当时的人呢迫使犹大人停止建造圣殿，在四章二十三至到二十四节的时候呢，那里说呢，阿达薛西王有一个上谕，这个上谕读在利云和书记新税并他们的同党面前，然后那些人呢就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于是乎呢当时建造圣殿的工作就停止了。所以今日犹大人居然拿到王的诏书，其他人好自然的反应呢是愤怒，认为这班的犹大人呢又来拿好处了。他们不会认为犹大人其实只是想要回他们原本属于他们民族的东西。弟兄姊妹，你曾经受到什么的攻击呢？可能不是眼见的，可能就是来自我们内心，甚至乎呢有时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当你继续坚持的时候，其他人是不是会变本加厉呢？尼希米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为上帝工作，回应呼召，即使有上帝开路，好像尼希米连王的诏书都有了，都不等于会一帆风顺。不是说我们找到诏命或者拿着找到真理就解决一切问题，其实这个是我们有时候都无意刻意地期待紧嘅，我哋都好想呢位嘅上帝就为我解决眼前呢个问题。但其实上帝嘅关心嘅咧，唔系解决我哋呢个问题，佢关心嘅系咪系就系我哋嘅生命系咪属于佢。所以当我哋喺当中，我哋按照呢个嘅使命，按照呢个真理去实践嘅时候，我哋仍然必定会遇到困难。就在困难当中，我们继续去经历上帝，继续被神呢去不断去塑造我们。所以困难是必定有，甚至四方八面而来的时候，我们都不需要惊讶。是尼希米给我们认识到这些反对的声音当中呢，我们要坚定不移，我们专心专注在上帝的带领的当中，他会继续为我们开路。在四章二节那里呢，其实森巴拉针对修造城墙问了五个问题。头两个问题呢是针对犹大人兴建城墙的能力的，跟着两个问题呢就 针对修造城墙的速度。最后一个问题呢，是嘲笑他们用来建造城墙的物料。四章三节，亚扪人多比亚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呢，就是狐狸上去呢一踩就冧了。这些的声音攻击我们三样东西：能力不得的了，速度你这么慢的，内涵这些什么来的，或者这些声音呢，有意无意都来自我们的周围，来自我们成长的过程，甚至乎来自我们内心一些储了很多负面的感受，影响到呢我们有没有能力，能不能够勇敢这样来去坚持实践我们眼前的使命。辛巴拉耻笑犹大人修造石墙的作用，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都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你有时做的事呢是有没有用的，配不配得服侍上帝呢？辛巴拉很想那些犹大人怀疑，然后就会放弃，所以呢他亦都攻击这个的时间，就说他们呢永远都做不完的了。你会不会觉得对自己、对其他人、对社会、对你的家庭、对你的工作，甚至教会，你有些无助无力的感觉呢？我们需要坚定的相信，事情不是靠我们一个人来到去成就，是当我们彼此来到去配搭，互相来到去支持的时候，上帝会在我们当中做好奇妙的事，通过我们的软弱，他能够成就一切过于我们所想所求。辛巴拉和多比亚都笑那些犹大人所用的物料，你会不会怀疑你手上边工作的性质有没有意义，上帝会不会关心呢？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怀疑的，因为上帝安放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位置，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些地方一起发挥他给我们的影响力，以致到我们经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带领我们建造的生命工程。这个的工程在上帝的手里面就是最坚固的，因为圣灵会亲自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有刚强、有勇气来去塑造我们，让我们彼此来去同行。所以面对攻击呢，第一样东西就是要认定目标，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内心的情况，我们都只不过是人，我们会有情绪反应，我们会有内心不同的声音，我们需要在当中来去分辨，然后呢认定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事。其实尼希米记这里是有一个结构的，四章一至到三节呢讲到尼希米他受到攻击，然后四至五节呢他向上帝祈祷，七至有八节讲到他再受到攻击，然后第九节再记载尼希米的祷告。所以第二样东西很重要的呢，就是要祈祷，我们都知道的，要祈祷依靠神，但是这里讲到不单止祈祷，还要是不断的持续的祷告，让我们每一步呢都依靠上帝。我们记得呢在读尼希米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尼希米他初初祈祷呢，他由基斯流月一路祈祷到到尼散月，按照犹大历法当中呢是大概有四个月的时间，然后他入去见王，王就给他兴建城墙。所以建造城墙是由祈祷开始，看见上帝亲自开路，然后在过程当中呢是继续不断的祷告。第三样嘢，尼希米他用了实际的行动去表明他的决心和坚持。当声音从四方八面而来的时候，他停低下来跟他那个的对公去沟通，去坚固他们，去一起去思想上帝在过去在历史当中怎样率领他们去征战和得胜。还有第四样，认定目标，不断祷告，建立对工，然之后呢我们仍然要继续来到去行动。我就想了，有时候我们这样来到去坚持，究竟是坚持还是固执呢？可能有时看起来好像的，究竟怎么分的呢？ 有些人就说呢，认同就坚持咯，反对你那些就固执咯，你理性分析就是坚持咯，情绪推动就是固执咯，或者有人会说成功了你就坚持咯，失败了就是你固执咯。如果是这样分的时候，坚持可以成为一种很主观的一些的决定。我想比较合理的讲法呢，坚持是一种企稳立场，有你的信念原则，有自己底线的方式，但是不是一种固步自封，只要不超越的底线呢，我们可以做适当的调节。固执是没有转弯余地，没得解的，是没办法去调整的，以为自己永远都是啱的，这种这样的态度。上个月当我们读尼希米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呢，尼希米的行动是经过细心的祷告和呢洞察上帝心意的。在与主同工的仆人领袖那一次的时候，我们见到他是等候上帝的时机，然后踏出他的安舒区，信靠上帝的带领，然后舍己去服侍。所以尼希米他的坚持呢，不是一种盲目的坚持，基督徒的坚持是建基于上帝的旨意和带领的。我们的坚持因此呢是有标准和目标，而且呢更加重要的，在这一切成功的背后呢，对我们来说不是看这个世界所认可的成功，而是一种成圣的过程，不是世界去评定这个的标准，而是呢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按照他的心意分别为圣，又爱我们的上帝呢作最终的决定，让我们成为一个更紧贴他心意的人，被他得着。事实上要坚持忠于上帝，忠于你自己，活出上帝所做的真我呢，的确是不容易的。有时候环境不是一定最理想，生活逼人，各种的压力都叫我们放弃，但我们愿不愿意坚持相信上帝在当中有他的心意，他不断继续塑造我们，给足够的力量给我们的当中来去前行呢？有一个人他说，由细到大我都非常之失败，简直是一塌糊涂。这个人在小学那里已经很多科不合格了，到了中学的时候物理的成绩就是零分，甚至其他的科目都是惨不忍睹，就是连体育都好，他参加过学校的球队，但是呢在比赛当中他从来都未赢过，所以在学校呢人人都觉得他很无用。年轻的时候呢很多人谈恋爱，但是呢他只能够独自一个人，这个真是一个没得救的失败者。他在很多方面都觉得自己没什么用，但是有一样东西他很坚持的，他很喜欢画画，而且呢很深信呢他有与众不同的一些绘画的才能，他觉得很自豪。但是其实除了他本人之外，他那些作品从来都没有被其他人看得上眼。到了中学的时候，他向那个学校的联刊的编辑交了几幅的漫画，结果一幅都没有被刊登。经过很多次退稿的痛苦，他仍然坚持，他决心他要成为一个漫画家。到了中学毕业那年，他向当时的迪士尼公司呢就写了一封自荐信。迪士尼公司呢就说叫他将他的漫画作品去寄去给他们看，而且呢给了一个题目给他画。于是乎呢他用尽心机，花了很大的精力和很多的时间呢画他最好的漫画，然后呢寄给迪士尼公司。结果这一批的漫画呢是石沉大海，没有被迪士尼公司采用。生活对他来说似乎只有黑暗，在走投无路之际，他继续坚持地拎起他的画笔，他绘画他自己生命里面很多成长那些的时光，一个呢是没有人看得起的不合格的一个的学生，一个呢没有人注意的失败者。他的画里面融入了自己很多年对于绘画的追求和对于生活的一种的独特的体验， 后来连环漫画、花生漫画诞生了，风魔全世界。从他的漫画笔下走出来的一个呢，是叫做 Charles Brown 查理布朗的小男孩。这个男孩呢都是一个失败者来的，他放纸鹞从来没放得起的，他踢波从来没踢得好的，但是这个画家他的成就出人意表，他叫做查尔斯·舒尔兹，一个飞升国际的漫画家。因为他的人生经历给了他有很丰富的材料，很多精彩的漫画触动人心的故事就是这样来到出现。舒尔兹他说，所谓的成功只是需要你在某一点上面坚持到底，自始至终。弟兄姊妹，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困难和不如意的当中，在纷乱和扭曲的环境里面，你面对些什么攻击和恐吓呢？是不是来自环境呢？还是来自我们的内心呢？我们必须要认定上帝已经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坚守岗位，去做一个真正的门徒。或者有时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就想一下尼希米他会怎样祈祷呢？我想象他会向上帝说，上帝啊，让我谨记我不是为你做些什么大事，我只是一个没用的仆人，为到要坚持贴近你的带领，我去竭力完成一切，那是为住你在我们身上面得着荣耀。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上帝里面去分辨思考，好好祷告，然后按照主耶稣的带领来到行动。或者你身边的人未必个个认同，世俗的价值观往往跟我们的想法不同，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储了一些世人的想法，然后呢我们自己都给压力我们自己。但是我们相信呢，每个人在上帝里面有不同的位份，和你的环境、工作、行动、你的影响力。在我回来坚镇牧养的这一年几以来呢，有时候跟同工谈起呢，一个坚镇人有什么特色呢？我们就发现呢，原来我们很少讲我们的内心的感受的，我们有很多的知识，我们有很标准的答案，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将我们最好的呢展示在其他人的面前。我就想了，我都是一个坚镇人，很多这些东西呢都在一个过程当中我去学习的。所以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其实呢在我的五年前回来香港教学的过程当中呢，我都经历很多内心 的压力和挣扎。大家都知道呢，认识我的弟兄姊妹知道我 是有天生的家族遗传的手震。我经常想，上帝居然可以用一个即是揸咪都揸不稳的一个人来到去服侍他。在五年前我教学的时候，我开始做一些全新的科目，其实我觉得很大的压力，因为呢即是没有什么前人的材料可以跟。每一次呢我上完堂，我都经历很大的挫败感，因为我觉得呢是还可以更加好，我做得不够好。很多全新的东西，我今日呢仍然在站在讲台之前呢，我仍然心里面是战惊。很多弟兄姊妹鼓励我，其实这个感觉呢是帮我呢在神面前继续去谦卑前行。在五年几前，当我经历四方八面其实来自我内心的一些压力的时候呢，我花了半日的时间找了一个的星期六，我呢就去安静 去寻求神，给他去更新我。在个过程当中，我的脑海当中呢就出现了一首诗歌，是我今日揀了的回应诗。诗歌是靠主刚强，都反映我是一个坚镇人。当我跟我的神学院的同学去分享这首歌呢，不是个个识，但是我们很熟。所以对于我来讲，在坚镇这一度，我很即是觉得呢，这个是属于我的家。在那次当我在我的祷告里面领受这个诗歌的时候呢，我就想了，是不是神给这首诗歌去鼓励我呢？跟着呢我就想呢，如果我今个礼拜日 我回来坚阵崇拜，在崇拜里面都唱这首诗歌，那就是神给我了。大家不要这样试。不过呢，你可以想象到结果是怎样。到我礼拜日真的回来崇拜的时候，我拿起程序表我一掀，我的诗歌就出现在那里。所以呢，当我那个学期我继续每一天带着呢，我都好仍然有很多压力，很战惊的心情，我去翻学的时候呢，我一路都是哼着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就陪我行了第一年我最困难的一些的日子。所以呢，我都在这里呢，我都想跟大家分享一句呢好鼓励到我的经文。当你面对不同的声音，四方八面而来的压力的时候，我想起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是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你不单止让你的道激励我们，教导我们怎样前行，你更加赐下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带领我们去鼓励我们，安慰我们，来到去行在你的真理当中。求你就给我们有力量，让我们有紧贴你的心，来到去继续，来到去跟随你，继续经历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很奇妙的作为。主，我们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义求，阿们。